ธรรมะนะฟัง
ฟัง
เท่าไหร่ก็ไม่
ทิ้งตัวสอบตัวคุย听不懂的
ตราบใดที่ไม่ลงมือ
只要还没有动手实修的话
就เต็มไปด้วยข้อสงสัย
就会想很多就会有很多的疑问
ทั้งที่หลัก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จริงๆมันมีไม่มาก
实际上真正的修行的原则并不多
อันแรกต้องถือศีลนะ
首先要持戒
ศีลเราไม่ดีล้ม
เจี๊ยบ不好
เหลว
那就会全部都会坍塌
มีบางคนมี
ว่า
แปลกๆนะบ
อ有很奇怪的一些观念
ถ้าถือศีลไม่ได้
说这个戒持不了
รักษาศีล
那就别持戒持不了就别持了
偏หนักนั่น
นั่นก็就是偏得很厉害
อาจารย์ท่านเคยสอน
戒高僧大德曾经教过戒有五条用心的去持
ทำผิดพลาด
如果发生了失误一不小心喝了酒了至少还剩下四条
ดีกว่าไม่มีสักข
้อ好过于一条也没有
รักษาศีลทีแรกก็ยากแล้ว
持戒开始会有点难度因为我们的决心不够
สติเราจะดีได
้我们的决心要想好除非我们去觉知境界我们要想能够觉知境界我们的心必须有禅定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戒那就会散乱禅定也不会升起就看不到境界什么也做不了了的因此佛陀的第一门教材谁都不能够忽视的也就是那个三学三学是戒定和慧这个要想忽视任何一条都称之为彻底的坍塌了必须要好好的去用心把它做到最好的程度如果缺失短缺那就要提醒自己说今天失误了下次不要再失误了如果错了又错了就不行了做错了失误了然后重新提醒自己重新持守这个是在训练自己因此持戒其实就是一种训练自己的心的方式必须要训练让它很坚强很强大如果我们的心很脆弱我们持戒持不了因此如果作为佛教徒觉得说戒不好只是去追求禅定和智慧可以说但是并不是真的能做得到高僧大德他们比如戒定慧戒定慧就好像是古人啊他们没有电磁锅电炒锅他们煮饭的时候用的是木炭有时候他没有炉子他就是直接三个角度放三块石头然后把锅放在上面然后在这个石头的缝隙之间放入木材然后就可以煮米饭了他比喻说戒定慧就好像这个三块石头如果拿掉一块的话那个锅就倾倒了缺少任何一块煮饭就煮不了了然后也就是无法证悟道果了所以我们要用心持戒如果万一失误了失误了就重新提醒自己好好的重新提醒自己持戒从现在起一旦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我们持戒就会越来越简单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说这个戒缺失的持不了那就不持戒那就无法进步了这样的语言是最无聊的了这个是在彻底的根除佛教修行的根基的基础最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戒 这个会产生非常多的损失，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法上面都产生很大的损失。有些人把自己表现是修行人，然后同时也在教别人，而且有很多的弟子，有一天斗不过烦恼习气，戒有所缺失，弟子全都逃离了，然后道场也倒闭了，累积那么长时间的名誉地位彻底的坍塌，因为缺乏了戒。没有戒的人吸毒，生命中受损的概率就会很大。比如说醉酒，醉酒的人不知道是非对错，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冒犯父亲，冒犯母亲，这个是恶业是很重的。仅仅只是不持戒，一条这个不喝酒这条戒，其他的全都坏掉了。为什么？喝酒吸毒了之后就没有决心，没有理智，只要缺乏决心，几百条戒全部都随时准备要坏死掉了。因此第五条戒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平常的时候正常的人已经不太能有决心了的，如果再去吸毒然后那更加没什么了。古人呢他有经验，他发现那些连着于鸦片的那些人，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投资去吸鸦片的。然后吸到说什么东西他都听不进去了的。有一类人他们是吸了之后心情特别好，然后或者是看到绳子就会跳，以为说那个是蛇。那个古人称那些人都称之为疯子，然后酗酒的人是酒疯子，然后您叫毒品的是毒品疯子。他们是不推崇的，只要我们的戒坏掉了，别人不尊重不认可。因此必须要好好的用心持守戒，失误了之后重新提醒自己持戒，今天失误了下次再也不失误了，这样重新提醒自己。一旦我们不停的去反复的提醒自己持戒，就不是难事了。比如像出家人除了五戒之外，出家人有八戒有十戒。龙婆在出家之前从来没有说不吃晚饭，但出家的时候想着说会不会饿呢？一旦出家了之后根本不饿的，因为自己的心啊知道已经很明确了，说如果过了中午之后没有什么吃的了，一旦没有什么吃的心就不饿了，心不饿了身体同时也不饿。问问出家人，那出家的出家人就会知道的。如果非要去吃的话就会不舒服，所以佛陀教导的全都是有好处的。能不能持取决于我们的心，只是我们的心强大，说我们不能吃晚饭了他就不饿了。 那是很奇怪的，取决于这个心。因此心是主要的，是首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所有诸法的这个主席。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是很心意坚决的，很坚定的，别说来出家了，我们是出家人，这个是有一些特质，沙弥的特质，就是沙门的这个特质。我们做出家人不能吃晚饭，他是不饿的，那很奇怪。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家的人，这可能吧，奇怪。但是如果曾经出过家就不奇怪了。如果问阿姜给尊者出家很久了，曾经吃过几次晚餐，那个阿姜给尊者说摇头说没有过。如果非要去吃会肚子疼的，会不舒服，睡不着。戒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而且节约。如果没有戒就会浪费钱财，没有戒心会散乱。一旦没有戒就随时有可能会造恶业，因此有戒的人所以就会开始说有好处。有戒了之后可以去到善道。如果我们的戒坏了，我们的心散乱，做这个错误犯那个错误就会去到恶道。有了戒了之后就会有财富，试着去吸毒上瘾的话，所有的钱财都没有了，不剩了的。
教书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เปไปเปสาวจะรวยได้ไงคนซื่อสัตย
์那些
คู่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ไม่
对自己的配偶忠诚的人是不浪费钱的。
ตัวเอาไว้ก่อนไม่เปลือง
老婆说要买一件衣服，说先等一等，不浪费。但是如果是别的女人，就是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就立马就会去花钱了。没有戒呢，就会浪费钱。戒啊。会导致就会有机会可以抵达极境，会抵达涅槃的机会。为什么今天说到戒也不知道，可能有谁觉得说戒不重要，所以波及到了龙婆的心。我们大家必须要持戒。龙婆看到很多人戒坏掉，同时自己的名誉也坏掉了，所有的一切都坏掉。比如出家人坏掉了戒，别人就不供生钵了，就没有吃的了，就饿肚子了。名誉累积了那么长时间的名声，别人开始看不起、鄙视。根本不用提到涅槃了，脸黑的都要去见到这个监狱了。你会看吗？看照片，然后大概知道吗？去看照片，看屏幕里面的照片也行。现在新闻都在屏幕里面去看照片。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是红光满面，后面呢漆黑一团，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气色了，根本不用提到道果涅槃。那心已经郁闷了，心蒙上了灰蒙，然后灰蒙也会扩散到身体。心如果是透亮的，那个透亮就会扩散到身体上面来。观察那些修行很好的人，去看他们是很透亮的。有的人甚至是来到这个号称他们不用化妆品， 有个女众，她说她不用化妆品，她美丽漂亮是因为她听龙婆巴莫的 CD， 以前那个时代是有 CD 的，只是听 CD 然后动手实修实践就会很透亮很漂亮。有戒会导致漂亮，我们的脸无论多丑，如果我们有戒就会看起来很美，因此他们就会不停地教啊，持戒了会让自己漂亮，也说你要去漂亮是因为他曾经持过戒，不需要前世持戒，今世持戒即便我们脸很丑那也会很漂亮，值得看。那个一些有持戒的人心是饱满的，是很宁静很祥和，不持戒的人修行是很难的。比如有的人在出家的时候他破了第二层的这个戒，然后自己把它掩盖，然后还俗了，然后作为居士来修行。经典说是可以修行的，但是在真实的修行里面是很难的，因为心啊要想集中入定，心就会立马弹出来了，他不集中。那怎么纠正呢？破了第二层戒必须要去巴利
瓦，
但是现在的巴利瓦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了，那只是号称他的名义而已，但是已经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巴利瓦。一旦没有做巴利瓦，没有去忏悔，或这第二层戒有十三种，自己去读去了解一下也不错的。出家了之后还俗了，然后那去巴利瓦也不行，那怎么做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龙婆建议就会重新再去出家，然后去巴利瓦，然后真的去巴利瓦，而不是开玩笑的，要真的去做巴利瓦。大部分的禅修的这个道场，实修的道场依然还在保存这个，这个一般的寺庙已经不做这个了。以前有出家人卡在这个第二层界里面，就在这里也有，这里的出家人很少，那必须要靠别的寺庙。应该是 Titborn 拜这个去念，不是 Titborn 这个破戒，而是说他去帮忙念，然后去让纠正他的这个破戒的情况，听了之后吓一跳。那个寺庙的出家人说不会做，不会做。这个寺庙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来没有做过，从来没有做过。纠正破戒的行为从来没有做，不会做，只能自己去找然后去做，但是必须要仰赖于别的寺庙的人来帮忙，因为要用到二十位出家的比丘，比这个出家的时候更多，出家的时候五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破了第二层戒的话，要想纠正这个戒的话必须要用到二十位出家的比丘。他说哎，从建寺庙开始就从来没有做过，心里面在想，哎，这善哉，哎呀，说这个你出家人真的是很棒。高僧大德龙坡的剃度师，他说，哎呀，现在已经全部都退失了，如果不是真的想到要训练修行的人已经不太持戒了，破第二层戒的情况已经是正常的，然后巴拉七，然后第一层的那个没办法去说别人，因为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被别人杀了，这个真的很可怕。高僧大德提醒了之后就会被踢，退失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持戒。我们现在的佛教之所以退失的很厉害，是因为出家了之后不持戒，看到了吗？我们今天受那么大的损失是因为戒坏掉了，因此我们作为居士 用心持戒五条，不需要更多。太贪的话就会很难。有一个人来告诉龙婆，说呀，要持八戒了，看他的脸，你能持几天呢？女人也有，来告诉麦琪说啊，要持八戒了，不然老公碰身体。这个麦琪就提醒他说，如果他碰别人的身体，那你怎么办？哎，放下了，放下了，要去涅槃了。
没几晚呢，能打脑那嘛？你没好了，涅槃，想要活去。
没有几天，然后眼泪流下来了，不要涅槃了，重新要丈夫回来了。丈夫比涅槃更重要，男众也有十八戒。然后偷偷的去买这个性服务，他是跟自己的老婆持八戒，然后去别的地方去找。哎呀，这样的称之为很肮脏的八戒。因此我们要做到持五戒，我们的心就会很坚强。然后那是一种本身是在里面包含着训练决心的，比如说我们对谁生气，然后要张嘴要骂人了，张嘴准备骂人了，哎，如果骂的话我们的戒坏掉了，压制心，哎，这个心扑通扑通跳想骂了，但是压制心。戒是属于训练在压制心，不让他被烦恼习气牵着鼻子，最后在牲口上面表现出来。一旦我们不停的训练，持续持戒一段时间，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发生的。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持戒，在我们想到过往的时间，我们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我们持戒持得很好，禅定就会立马升起。我们想到能够想到自己的戒，禅定就会升起。那怎么能升起禅定呢？禅定是源自于快乐。一旦我们想到说我们有这么长时间持戒，心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它是很满足的，很知足的，说我们持戒持得很好，是很知足。一旦满足，一旦知足，然后心有快乐，禅定就会升起。因此在十随念里面，在想到戒也会升起禅定，那是属在十随念里面。或者是我们布施，我们给食物，给那些流浪狗、流浪猫，看到鸟飞过来了，给它食物，很好。除非是这个鸽子，家里面这个养鸽子到处都是那个粪，然后因为它这个寺庙跟鸽子是天敌，因为它喜欢到屋檐底下到处都拉的是屎。以前龙婆在木安岗府有一个居士，他说啊，就在附近有一座寺庙，他给奖品，给出家人有这个奖品，一只鸽子十块泰铢，然后去射它，然后拿那个弹弓去打。他很好，他把自己的道场保持很干净，但是忘了持戒。那种付出，那种奉献，然后布施的人心是有快乐的，想得到别人东西的人是没有快乐的。如果我们有的那些东西懂得分享，能帮忙的就帮忙，能够护持就护持，看到别人困难就帮忙，看到别的动物困难也帮忙。 如果我们就这么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回想说啊，我们有帮忙，有布施，有这个帮忙，我们禅定就会升起。因为我们想到布施也会快乐，想到戒禅定也会升起。这个禅定是属于我们心里面的宁静跟快乐，是一种新的这种滋润。因此所有的好事有机会做就去做吧。一旦我们的心滋润了，就别只是止步如此。佛教并不只是在那个程度，只是这个程度，这个太
ใช้คำว่ามักซ้ายสันโดษนี่เป็นคำสุภาพอย่างร้ายแรงนะที่จริงคือโง
่说这个少欲这个词是不行的，实际上是很蠢的。那个有机会得到好的宝贝，但是不要，只是满足于最好称为少欲知足，那就是一种犯蠢了。有机会获得好的宝贝，一定先要去获得，尤其越是更高一层的，必须要更加努力，要努力的去做。我们持戒持得很好，我们不施之类的，我们的心很满足，很知足，很快乐，不散乱，有禅定升起，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提升，去看我们自己的心。现在我们的心宁静快乐了，就去觉知，心快乐也知道，一会儿去想东想西了。一旦我们跑去想，又阻止不了，心要去想又阻止不了，宁静快乐的心就消失了，就开始起起伏伏了。然后左摆右摆，摆到过去，摆到未来。我们有决心紧随着去看自己的心的变化，紧随着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心就会越来越更多的安住起来。禅定有两个，一个是心持续的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比如说想到布施，想到自己的戒，我们的心有快乐，心就会宁静。还有另外一个禅定是这个安住，仰赖于觉性，及时的知道心的摆来摆去，他跑去想，他迷失到这里，迷失到那里，迷失到过去，迷失到未来，迷失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找这个人找那个人，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的心，那个称之为有散乱的心，这个烦恼习气称之为调举，这个是属于思家族的烦恼习气。他迷失了，迷失去想，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迷失去紧盯业处。为什么称之为迷失？迷失跟觉知是相对的，迷失就是忘了自己，跟觉知是相对的。如果心迷失了，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它迷失了，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回到他的另外一级，也就是觉知的这一端。觉知呢，无缘无故命令让它升起是不行的，没有谁可以命令心产生觉知，升起觉知，仰赖于觉性，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一旦觉性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因为迷失的心是属于有痴的心，有烦恼习气。觉心什么时候升起，烦恼习气什么时候会灭掉。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很舒服了，我们就去觉知，心散乱了，去想东想西了，心开始散乱了，要及时的知道说心现在心迷失去想了。或者是坐得很舒服，很宁静的，本来很安静的，听到什么声音叽叽喳喳的，心开始扑出去听的是什么声音？坏人进到房子里面来了吗？还是说壁虎来了？在我们的心有禅定的时候，就会扩散自己的感知，即便是很轻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耳朵会更加灵敏，心如果宁静的时候，一丁点的声音就听到了。如果 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灵敏，鬼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别说人的声音了。鬼喜欢怎么叫的？鬼叫不知道。鬼喜欢叫咪，
看看滚皮巴啊，巴们有主呀。
类似于，嘴巴就是这样子的。有一次龙婆去修行，去寺庙修行，半夜的时候在树底下打了帐篷，这个树啊，寺庙的阿姨就提醒了说，你别待在那里，别住在那里，鬼是很凶的。一旦他说这个地方有鬼，哎呀，本能就想，天性就想知道。他说别去，就必须要去。人类的性格是什么东西不准的就要去做，什么东西要做的不要，先放一放。就好像龙婆告诉大家去修行，说好，先放一放。
要
说哎，别去骂他，就想骂。这是一样的，这个同样的天性。那些阿姨说那地方有鬼，半夜的时候一，有时候他们会笑，哈哈哈，什么鬼呀、啊？还会有笑，只是听到这个鬼子一一的，听到他们这么分享。龙婆因为不是鬼的亲戚，所以不太那个，但是想知道，所以就去到那个树底下，说鬼很凶的那个树底下，半夜的时候，就听那个声音来，哈哈，声音来了，哎呀，真很可怕。然后一会就喂，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就去，哈哈哈，下定决心，然后把手电筒照过去，哎呀，了，这个夜了。那些阿姨们听到了之后就会想说，这个以为是鬼，去照过去看了，哦，是了。分享到鬼的事情，感觉到了吗？大家的心很精神，但是没有觉性。哎呀，太好玩
了。
会遇到这个很长的拐棍的鬼吗？曾经遇到过，想听吗？看到了吗？那些狡猾的人，一旦龙婆问说想听吗？不能说。不然的龙婆就会说想要知道有想要，想要听知道说想要有呢。那些鬼是真的存在，有的人说没有，那是他的事情，自己没有看到，真的存在。那些会让他们变成那样子的是因为业，业在区分这些。
哎，
为什么讲来讲去讲到鬼的事情上面来了，听吗？坦白一点说想听吗？举手，谁想听的举手。只有少数的人，那就不讲了。有一次去寺庙，去高僧大德的一个下庙，在龙开府。有一个师弟跟龙婆一直去的，那个他是一个很调皮的人，半夜的时候会进到坟场，他看到白色的骨头，然后就用脚趾去踩，本来应该拿来手来拿来看的，结果用脚去踩。那个时候是跟龙婆坤尊者一起去，那是准备去顶礼那个地方的高僧大德，龙婆坤长老一起去了的。但是他没有看到师弟用脚去踩那个骨头。到了晚回到高僧大德的寺庙，平常的时候龙婆就会去树底下这个搭帐篷，其实是帐篷，在树底下。那一天那个龙婆跟长老命令说，今天晚上要去睡在空旷的地方，很奇怪的一个指令，在空旷的地方 半夜的时候会有露水下来就很凉，因为曾经自己在树底下睡，但是今天被说要去空旷的地方，他下了这个指令，这不知道原因，听了高僧大德说了就那么去做。在空旷的地方，到了晚上漆黑的时候，因为上座部的寺庙是很鸦雀无声的，然后听到有人在帐篷的周围走来走去的，但是把拉链拉开看不到，最开始以为是工人，但是把拉链打开没有看到人，想说哦，没有就没有吧，就自己坐着修行。
一
会儿龙卷风来了，冬天应该没有这种龙卷风的。然后大的树枝，曾经睡在那个树底下的那个树的树枝就倒下来了，如果睡在那个树底下，那个头应该破了，应该会受伤的。但是因为自己相信龙婆坤长老，所以在空旷的地方，一旦这个树断了，没有伤及到自己，接下来就听到走路的这个声音，咚咚，看过去还要特别大的一个个子，
它
的脚啊，类似于只要踩到这个帐篷上面，整个帐篷全都踩在里面，它真的很大，要踩过来了，就看过去，
毛血血们都没演呢，
就看过去他就不踩了，可能他觉得不好意思，
多零零点点演呗，
也许可怜都有可能，那这么小个个子一踩下去是死了的，
没没得演，
那故意来恐吓，他并没有真的踩，他就是周围的踩一踩，那个整个地都震动了，那个子特别大，一旦到了第二天。去找龙婆科恩长老跟他分享，他就笑，这里去看嘛，那个树枝断断就是那棵树断了，然后别的树没有关系。他说这个人啊，在死之前他是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流氓，一个土匪，但因为龙婆的这个师弟特别调皮，然后用脚去踩那个骨头，那个骨头是属于那个头颅骨的一部分，所以他特别的生气，必须要报仇。这些鬼啊，这些这个龙啊真的存在，因此在三藏经典里面的事物全都存在了，仅仅只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自己能看得到而已。那个真正让他们变成这个群体的人，那个群体的众生，是因为业导致让他们变成那个样子的情况。因此我们呢要持戒，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去出生在恶道，所以才会是持戒会让我们出生到上道，上道可以变为人，变为天神，变为梵天神，这是属在上道。上道怎么个好法呢？这个是属于能够提升心灵水平的这个状态。那些恶道是无法提升心的，那是属于退失的点，下堕的点。因此好好的持戒，一旦有戒了，想到戒了之后禅定就升起了，一旦心有禅定了，有觉性，觉知宁静舒服的心，不停的觉知，别去紧盯了，它静止不动，就只是觉知，很快心就开始工作起来，开始造作，造作念头，造作，我们有觉性紧随着去知道，我们并没有造作什么，我们就跟轻松空的舒服的心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心造作，我们没有造作，心在造作，最后我们就会看到，哎，每一次心造作出什么苦，每一次都会升起，造作什么时候升起苦，每次都会升起，造作会升起也阻止不了， 密念让它只是照做好也指挥不了，那它是无我的。心要照做，它能够自行的照做，控制它控制不了。这个有决心不停的紧随着去读自己的心，这样去读，有戒作为自己的基础，心舒服，宁静舒服，然后又去有决心，然后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新的造作，新的运作，一会造作这个，一会造作那个，不停的造作，每一次造作升起，新的挣扎就会升起，心就会把心抓取起来，就会升起苦，就会升起在心里的苦就会升起。因此所有的造作造作好也会是好人士的苦，造作坏是属于坏人士的苦，不造作就不苦，不造作我们就离苦。要去用功试一试，不会太难的，去用心持戒，有机会做什么好事就去做，去持之以恒的去做，持之以恒的去做，一旦我们回想，我们就会有快乐。一旦我们心有快乐，我们的心就会宁静。一旦我们的心宁静，就别只是止步于此，去觉知自己的心里面的宁静跟快乐，那很快就会跟尘接触，比如说听到了声音，宁静的心就会开始扑到耳根，或者是很宁静的心去想，心就会扑到念头的世界，就会扑到这个一根，心就会看到心扑来扑去的，有的只是无常，宁静快乐的心也是无常的，这个蹦来蹦去的心也是无常的，心是宁静还心是散乱也避免不了，选择不了，是无我的。这个不停地紧随着去观，有一天我们就会明白真相，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会灭，所有的一切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控制不了，心就会慢慢的清正，就会知道我不存在，有的只是误以为说有我存在，因此我们修行别去树错误的目标，有的人目标错误要断自我，怎么能断呢？自我一开始就不存在，有的只是误以为说自我存在，如果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就不会误解了，如身本的面目去知道，如心本的面目去知道，我们就不会误解，一旦不去误解，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我存在，因此没有所谓的这个断自我，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个我，以为说有我，有我在，那是属于错误的界定，错误的想和错误的去相信，那个称之为颠倒，有颠倒，有想颠倒，错误的界定说以为有我存在，有先颠倒，就是想错了说有我存在，有心颠倒，这个想错了以为有我在，有见颠倒，相信错了说有我在，最后深埋了错误的邪见。我们修行是为了知道真相，如生心本来面目去知道，是为了能够去纠正这三个颠倒的，我们的觉知身觉知心的时候，不停的去看到三反应，就可以清晰想颠倒，看到真心，这个是常的，看到身心是我，是我的，一旦有正确的界定，想的时候就会想对，更没有我，在想的时候，在我们骨子里面说到说有我，在圣者和凡夫之间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就有我，在心里面说有我，这个凡夫是有我，有老子就会有，就类似于有很黏糊的黏黏糊糊的真的存在，说有我真的存在，真的有老子在，但是出果的虚陀洹的圣者以上，在想的时候有所谓的我，有所谓的老子，有所谓的这个平生，但是没有谁看到谁有想到是平生， 阿江给尊者，你会这么想吗？没有，没有这么讲的，都会想着说我这样我那样，要不就是老子，但是在心里面是没有任何重量感产生的，这所谓的有我有老子在心里面是没有任何重量感的，那个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并不真的存在。在圣者和凡夫之间的区别，凡夫说到我的时候是真的存在，觉得真的那个我真的存在，而且是很黏黏黏的，也不停的去修行，就像龙波所开始那样去说，好好的去持戒，这样会护持然有禅定，有禅定了之后有决心，不停的紧随着去观心的变化，最后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说所有的造作升起了之后停留全都会灭去，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没有我没有我的，不停的去训练，一旦心理水平更高了就会看到起步的阶段，会看到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一旦修行比以前更好了，更加提升了，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我们最开始已经看到它不是我了，那它是什么呢？它是苦。一旦看到身体是苦，心就会把它彻底的还给世间，彻底的还给世间，这个不再执着了，身体就是属于身体了，那是属于世间的资产。一旦修行来到最后的阶段，就会直接趋于心，因为我们依然还只是执着心，身体不执着了，只是执着心了，就进一步的培养决心，提升智慧，到了某一天就会看到心本身就是苦，在我们看到身体是苦心是苦，那个称之为我们看到苦，看到苦的圣地了，苦的圣地就是看到五蕴是苦，不是看到说快乐是快乐苦是苦，不是的，是看到所有的造作既包括设法也包括明法是纯粹的苦，如果这么照见，那个称之为彻底的知苦了，就会把身心彻底的还给世间，心就会彻底的摆脱名色身心五蕴，会抵达法元素，抵达涅槃，这个是走的路线。开始是契入有布施有持戒，开始契入不停的提升，有一天我们就会来到龙婆说的那一点，我们就会抵达安全的地方，那个是安全的地方，来到也就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刺激，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来造作了，也就是涅槃。总结，戒定慧不能够扔，任何一个都不能够扔，只是有戒可以关闭恶道的门，可以去到善道，只要还有戒就会去到善道，但是如果戒呢坏掉了又会去到恶道，可以有禅定也可以去到善道，禅定必须要是正确的禅定，错误的禅定会去到恶道，如果有智慧怎么做都可以去到善道，有智慧是不会去到恶道的，有戒呢不去到恶道，有禅定呢那取决于禅定的种类，戒定那依然会去到恶道，如果是正定是带着决心的正定，是为了去涅槃的，这个不会去到恶道的，是知者的心的，是有正确的禅定的心，是不去到恶道的，不是变天神就变梵天神，如果心有禅定是安住的，也许会去到天神，来到第五层第六界 的天神，高僧大德他们教的很奇怪，跟经典不一样，他说 那些获得色界定的人，但是死的时候没有入到无色界定，会去到这个，因为喜欢不停的创造。那些来到无色界定，但是死的时候没有入到无色界定，就会去到他化自在天，他就只是宁静，不去造作什么。在升起产生什么需求的时候，第五层天的天神他们就会着急去把他们幻化出来。他分享的这个很奇怪，好玩吗？什么东西在范围之外的就很好玩。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一号，一号跑到哪里去了？一号持五戒，念经打坐，每天是30到60分钟，观呼吸和身体，看念头升起，然后回来观身体，觉得可能是因为想要好，依然在紧盯。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能看到升起的觉知，请求长老开示，继续用功，去用功，这样就会越来越微细，越来越频繁，不停地用功。心呢依然卡在那个强迫让他心静止不动的这个点，依然还有。现在你这样的心依然不正常，能感觉到吗？你当下这个心会比平常更加的宁静，要及时的意识到，不需要纠正，心是什么样子的都行，就只是去觉知，不需要去纠正它，去看嘛。你能紧盯多久呢？那是长的还是无常的？要去把它从三反应的角度去看它，因为每一个种类的心怎么都会交三反应，不需要去坐着浪费时间去纠正它。这个比如说紧盯，连着于紧盯的紧盯知道紧盯，人家说这个紧盯是长的还是无常的呢？不停的观下去。二号。二号。
能读同朋友，完了爽停三。
坐着观腹部升降，每天2到3个小时，第一个小时会感觉到心的安住，感觉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看到胸口的苦乐的感觉升起，但是一旦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有时候腹部升降会消失了，然后觉知的这个范围好像也不见了，心会静止不动，有时候会不时的跑去想，不知道说连着于紧盯还是太紧盯了呢？没有什么错，最开始心还没有集中，那依然会看到腹部的升降，一旦心集中下来，这个就会看起来空空的了，就会来到心，一旦见到心就会看到心的变化，那依然还不错，依然可以开发智慧，没有错的，你的修行不错，继续用功。起先呢心还不宁静，就会看到比较粗糙的东西，第二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呢，心越来越宁静，进到里面了，就会把这个慢慢的扔掉，去空，然后看到在里面的运动变化就不错。但是如果空，就只是空，那个就不行了，那个是浪费时间了。二号不错，进到里面了之后，里面依然还在运作，它并没有如如不动，还不错的。有些片段会静止不动也没有关系，不去跟它对抗，它静止，什么不照做随它去，那就只是那样。但是一旦动了，开始照做了，决心去知道，因此心要集中，就让它集中，别去跟它对抗，然后一旦它起来了，就去看它的变化，不错的，这个方法也不错。三号。三号开始精行，认真的精行，就是长老开始说的时候，最开始精行很好，接下来觉得说 进行的时候，或者是想到修行的时候，就会特别憋闷，从腹部到头一直很憋闷，所以就不再进行了，开始这个念经，动手来代替。有时候做手不动作，同时在心里面做慈悲观，一旦开始再进行又憋闷。是嗔心很重的人，贪也很重的人，请求适合自己的业处。进行是适合的，去继续进行。进行憋闷并不是因为进行，憋闷是因为太刻意了，因为贪，因此心贪的时候想要好的时候要及时的知道。进行了之后嗔心也会去冒起来，这个比贪更加的厉害，因为你的基础是嗔心比较重，一旦做什么东西重复了之后就很烦。因此进行的时候去进行，去进行了之后不停地做慈悲观也可以，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也必须要这样的心态，不停地走，就走了就很放松的去走，走了之后不停地做慈悲观，好过于打坐，好过于打坐，不然就会昏沉的。要忍耐，要忍耐。那些真的获得突破的人，全都是属于忍耐的人。要想获得突破之前，每个人都很困难，没有无用过就很舒服，马上做什么就会开悟了，没有的，必须忍耐。你的基础是嗔心很重，去进行，然后去不停地做慈悲观，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的。四号，三号啊，已经进步很大了，已经进步很大了，要忍耐，慢慢的去训练，比那个更好的这个宝贝还有呢，要慢慢的用功。四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念经和这个打坐，有时候进行，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平均一个星期三到四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观紧盯，观走神，看到心的善不善，看到情绪，有时候看到身体分离开，就好像有一个心在旁观，有时候会看到念头分离出来，有心作为观者，这个称之为运分离了吗？已经分离了，这样的已经分离了。运分离并不是说是必须要把五个运分离开，只要有两个就可以了，但是这两个中的一个必须是有心，比如说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看到感受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这样的分成两个就已经不错了。弱点就是依然想的太多，法不去思维分析，要去觉知，想太多就会很自以为是的，要小心这个。而且如果心想讲法就别去讲，我们来认识了解自己，别人的事情先放一放。如果现在开始去讲法，就会很容易散乱在法里面。五号不错，四号的进步也很大了，但是现在心有点黏着于静止不动，能感觉到吗？现在是让心静止不动，心没有很自然的去运动变化，你偷偷的拽着它。四号，你暂时忘了修行，甜甜的笑一笑，哎，这样笑的，哎，心没有笑，能感觉到吗？依然有一个憋闷的部分，这个是源自于他想要好，想修行，然后就会 创造这个静止不动的部分，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及时的识破，哪个能够及时的识破它，它就骗不了你了。慢慢的去训练，比以前进步很大了。别心急。五号。五号，在念诵佛陀的时候，最开始会觉得憋闷，心没有安住，没有归位，觉得有疑问，说要怎么用心，心才是正确的，请求长老开示正确的修行方法，就去念诵佛陀。念佛陀了之后，心宁静也知道；佛陀了之后，心散乱也知道。佛陀了之后，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不是佛陀了之后，什么也不觉知。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佛陀知道自己的心，这样我们才认识真正的佛陀。什么是真正的佛陀？也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现在有一点刻意带领心，刻意带领了心，静止，别带领，要觉知自己，有带节奏，知道带节奏。看到了吗？心能够愉悦起来了，就只是觉知，不停的如其本来面目去觉知，不要去干预，这样心就会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一旦心变成知者了，运就会分离，却去看到每一个运四行三法印。不错，这个稍微过了一点点
了。
对，心必须要这样，没有做什么的那个心，心去呵护呆滞那个不好，你浪费时间。去念佛陀，宁静也知道，不宁静也知道，就是那样。这样最后心就会宁静了之后，而且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六号。六号。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有走神，有迷失，有正常的散乱，然后继续回来觉知身体，紧随着去关心身体情绪的时候，紧随着去关心，有时候会看到这个称那个冒起来很高，然后慢慢的减少降低，然后持戒，每一天念经打坐五到十分钟，紧随着关心修对了吗？修对了，继续用功，不停的练习，这样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还是不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及时的捕捉到。如果我们的心有嗔，我们知道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个是对了。在观心观不出来的时候，就去觉知身体。七号，嗔心很重，固定形式是念经，精行每天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观心有嗔和心无嗔交替进行，看到心能够自行升起是无我的。日常生活中，及时的知道嗔心次数更多了，担心、生气、烦躁、妒忌，这个源自于嗔心的苦越来越短了，但是有贪心，那个爱美爱漂亮的贪心升起了。问修行对了吗？对了，起先就会看到先粗糙的东西，也就是嗔心，那过了之后就是贪，然后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正常。接下来过了汤就会遇到吃，不用吓一跳，所以有好几个关卡，我们每一天不停的练习，它会自然通过的。别去自卑，心烦躁之类的没关系，它是什么样子的就不停的去觉知，
没忙过人，
不看别人， 看自己，看别人了之后嗔心会冒起来。多多的看自己，八号。
เบอร์แปด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รวมวันละสามชั่วโมง
精行每天三个小时
และรู้สึกว่าคนในโลกมีความเห็นผิด
觉得说世间的人有错误的见解除非那些明眼的人看行运升起了灭去看到现象所有的像泡沫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升起了会灭去所有的这个情绪也是一样的即便是身心特别轻松也仅仅只是一个症状哪一点必须要调整的修行很好但是对外面的注意要减少一点多多的看自己的身心往外面看就会很容易升起烦恼习气就喜欢去对比不停地回来看自己这样就会进步看起来很好看得心很有力量继续用功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以前讲完了之后说让去看这个弹跳猪但现在他已经跟那个他的妈妈长得一样大了以前都是在盆儿里面现在呢他现在站了这了之后这个是把整个盆子都盖住了刚才笑你有在觉知吗谁刚才笑了之后有在觉知的举手给龙婆看一下来检查一下了说是不是真的很好不是这个居士是后面那个居士对那个女居士 OK 的觉知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扔掉了觉知自己就是扔掉修行了因此无论做什么行住坐卧吃饭洗澡不停地去觉知自己好请回家吧